在节目开始之前，先来宣传一下本周的会影片。这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职业，当中包含了不少与死人打交道的职业，像是我们以前聊过的赶尸人，或者是现在我们所常见的殡葬业。会有那么一种职业，他们的工作内容便是在滚滚流水上打捞尸体。除了要遵守诸多禁忌之外，也因为其职业的特殊性而导致人们敬而远之。这么一个职业名字叫做捞尸人。有兴趣了解这档节目秀的朋友，欢迎订阅我们的下水道会影片哦。还记得西哥小的时候很喜欢看一些灵异节目，其中那些观众投稿的撞鬼影片更是让我期待不已。但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灵异类的节目正在逐年减少。由于科技的进步，可以透过其他更方便的平台来观看这些灵异影片，甚至以直播的方式让观众如临其境。另一方面来说，造假合成的技术越来越高超，一旦被发现造假，也会迎来后续的许多问题。而作为节目的影片审核小组，就在日本恐怖实话中分享了两则他们印象中最骇人的影片故事。而今天的故事，西哥将会以第一人称来描述。大家好，我是西哥。今天要分享的故事是日本恐怖实话怪谈录影带。约莫在2003年，那时候我还是某节目灵影片的投稿审核班底。我的工作内容就是将稿件分类之后和其他班底一起观看影片，如果可以采用，便会进而决定是否要放到节目中。某天我们收到了一卷录影带和信封，为了确认影片是否能带给观众最直接的冲击，于是我们一群人先坐下来观看投稿来的录影带。影片一开始就是一位年近40的中年男子，他正跪着面对镜头，一边啜泣一边诉说着什么。工作人员把音量调大之后，才听到了以下的大概内容。有没，我因为生病的关系很快就要离开人世了，抱歉我没有办法继续陪着你，真的很对不起。我其实真的很想陪在你身边看着你的成长，那时候真的很开心的看到你在运动会上奔跑的样子，虽然没有拿到第一名，但这也是和妈妈一起练习后的成果，不要因此而气馁哦。就算考试没有考好，也一定要继续努力。孩子他妈，我也十分担心你啊，担心你是否真的能一个人照顾好由美。请务必坚持住好吗？就算我不在了，也一定会在天上保佑着你们。影片到此结束，所有人看得一头雾水。这怎么看都是爸爸录制遗言给家人的影片，跟灵异二字根本扯不上关系。我们索性再次重头播放，试图找出什么诡异的地方，然而结果跟刚才一样毫无可疑之处。这时候把随着录影带寄来的信件拆开阅读里头内容，然而信件上的内容却令我不自觉倒抽了一口气。这个影片没有办法播啊。其他人听到我这样说，顿时感到无比好奇，于是我将信件传下去让所有人轮着看。哇哦，这真的是蛮糟糕的耶，我好久没有这么鸡皮疙瘩了。所有人的反应如出一辙，至于信上写了什么，就来跟各位说说吧。我是被影片中那男人称为妈妈的人。影片中他虽然语气亲昵，但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认识他。更正确的说，我根本没有看过这个人，可他说的事情都是真的。我女儿确实曾经因为没在运动会上拿第一名而不甘心，也曾因为考试没考好而哭过，但根据记忆，这男的明明从头到尾都没在现场才对。虽然这故事跟灵异无关，但却拥有着更深沉的恐惧呢。后来不知道过了多久，又是某一天上午的审查会议，我们又收到了一封寄来的信件的录影带投稿。但在接下来的片段里，除了有几小段会拍到模糊的影像之外，大多时候都是漆黑一片，像是被什么东西挡住一样。而从荧幕里反射出众人那专注的神情，反倒让我觉得莫名可怕。我们重复播放影片，将后面定格在那几个模糊的片段里，并尽量将解析度调高，但就算如此，依然只能勉强辨识出一道人影和一个类似晴天娃娃的东西。分析来看，拍摄角度应该是在人影的左后方，结合前后片段，那人影似乎是正面对着晴天娃娃跪坐，并不断前后摇晃上半身，应该是在做类似祈求晴天的动作。接着我们调整音量，听到一阵一阵音律很像的窸窣声。对此每个人的意见想法都有些许分歧， 但前面的音节还算好辨认，听上去应该是在说着晴天娃娃大人。正当所有人一头雾水时，我叼着烟开始读起附上的信件。你们好，这卷录影带是我以前大学某次寒假回乡下老家度假时拍下的。录影机是我打工赚钱买下来的，因为闲着无聊想说就随便乱拍点东西。后来听闻在村子里有一个很神奇的女人，出于好奇心，我透过关系找到对方，想要拍摄一些有趣的话题。我和对方约在餐厅见面，结果来人就是一个看起来才刚要升大学的女高中生，年纪上实在与想象中不大符合，于是只好使用了放下摄影机。至于她神奇的地方，根据说法是因为她家里有一尊很神奇灵验的晴天娃娃，只要向她祈求便可以心想事成。虽然听上去有一些太悬了，但似乎真的有做出一些口碑，就连我们在谈话时，一旁的男高中生听到后还跑过来拜托她转达心愿。由于那听起来实在很可疑，我当下并没有做什么举动或是开口询问事情，就只是默默观察那女生是否类似索取钱财的行为。然而她并没有索取任何费用，也没有提出任何一丁点要求，这样的举动害我的好奇心又重新燃起。不知道哪里来的疯狂想法，我趁她去上厕所的时候偷偷将录影机直接放进她的包包里。隔天一早，正当我出门要买早餐的时候，突然发现门外的鞋柜上正放着我那台录影机。正当心想完蛋被人发现的时候，当天下午便听闻村子里发生火灾，地点正是那位女高中生的住家。基于某些理由，过了一段时间后我才想起来这回事，检查录影机的时候才发现这卷录影带还在。我自己来回看了几遍，感觉是包包放在左半身后方所拍摄到的画面，看上去似乎就是那女生在祈求晴天娃娃的样子，但不知道为什么看上去总有些说不出的诡异感，于是才决定寄过来，想请节目组们帮忙鉴定一下。听完信件内容，会议室里沉默了几秒钟，随后传来一阵爆笑声。哦，这根本就是单纯的偷拍吧。诶，把录影机放到女高中生的包包，先不论怎么拿回来，这其实根本是犯罪吧。就在一群人讪笑时，只有我和一名摄影助理依然死死地盯着定格的片段画面。不久之后，摄影助理的脸色变得越来越差，他突兀地拿起桌上的 A4 纸，迅速涂抹成晴天娃娃的轮廓，然后请旁边的同事拿着晴天娃娃摆在头上，再用数位相机从同样斜后方的角度拍了张照片，随后拿来给我看。角度上果然最多只能拍摄到晴天娃娃的裙摆啊，画面上那个根本不是晴天娃娃，而是吊在房梁上的人吧。希望大家还喜欢今天的日本怪谈故事，但今天的节目可还没结束。刚刚西给我分享的第二个故事是以晴天娃娃作为主轴的怪谈故事，那既然说到了晴天娃娃，那就来顺便分享一下相关的资料吧。相信各位或多或少都知道了晴天娃娃的来历，日本某地遭受连日大雨所苦，为了解决此事，领主便委托一位号称能召唤晴天的和尚，和尚前来后举行了念诵经文的法会，但过了两三天大雨还没有停下，倍感欺骗的领主与村民们立刻将和尚抓起来吊死，然后连同脖子直接斩首，最后头套白布挂在城门，结果隔天就放晴了。这就是晴天娃娃的传说由来。在这个传说之下，我们可以找出许多证据。首先，以活人献祭的形式在日本行之有年，几乎所有地区都有相关的文献记载，而且献祭原因大多都是因为河水的泛滥问题，若牵涉到河水泛滥，那就属于公务，当地政府机关不可能不知道，因此献祭人选其实都是政府官员直接指名，但不想承担良心谴责的官员便将责任推给当地乡里，乡民们同样受到良心谴责，于是只能抽签决定生死，或者是抓村外的人来降低罪恶感。然而人们又是怎么同意献祭的方式呢？这点从古书上可以得知，以前所传唱的歌谣里，晴天娃娃其实非如今这样正调的样式，正确来说应该是正调是唤晴，倒调是招雨。另外在风习民俗的答辩集中也提到，晴天娃娃基本上得先倒挂事情才会灵验。事实上如今我们所熟知的晴天娃娃做法和吊挂方式都是明治时期才定型，也就是1863年到1912年之间，所以如果传说中的和尚真实存在，那其实他应该要先倒吊起来才对。在以都市传说为真的前提下，我们其实可以大胆推测，那些曾经受到水患侵袭的人们为了平息神明的愤怒， 于是以胡人献祭的方式将祭品倒掉在树上后斩首，随后才反过来正卦，进行仪式中关于祭奠娃娃的步骤。最后关于祭奠娃娃的歌谣，网络上很简单就可以找到，但是跟现在比起来，第一段的歌词里面最原先的版本其实是这样：今天娃娃，请娃娃，若是明天，要放晴；若是雨天，哭啼啼，望着天空，齿生气。这最后一句代表的究竟是那些村民，他们对于献祭式感到愧疚而流下的泪水，还是那些被倒挂过来并斩首的尸体，他们向下流淌的鲜血溅到人们脸上，看上去就像是在哭泣呢？这就交给各位自行想象喽。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边，欢迎大家上方留言关于影片内容的看法，喜欢的人可以投入超级感谢，对我来说是很大鼓励哦。如果喜欢频道，节目老帮我订阅、按赞、分享，并且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哦。我是西哥，我们下次见。